弟兄姐妹们，新年好！
新年好！
啊，今天真是很高兴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等一会儿我们会介绍的。然后呢，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是最让人兴奋的，因为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的同学很快就要去工作了，我们也真是很为他高兴。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年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
新年
立新愿望，新年立志，对不对？英文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对不对？啊，大家今年有没有搞一个呀？没有啊？有没有人搞一个？有没有？
立志读经，
立志读经，好。对，我是搞了的，我去年也搞了一个，然后有没有去年搞过那个新年励志的？有，搞到后来结果怎么样？
没结果。
没结果。等一下，其实励志容易，坚持下来比较难，所以呢，那个我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据说呢，一般来说励志呢，第一个月坚持下来的只有很少很少的，一个月完了之后，大部分的励志就已经没有了，对吧？但是呢，偶尔呢，还是有一部分的计划会成功的。你们猜猜看，那些励志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呢？啊，坚持，对，坚持。还有呢？还有没有别的想法？要坚持，为什么不能坚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都很忙。所以说，立志要能够坚持下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开头，要有一个坚持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今年呢，要立什么心志呢？我想我可能跟大家都差不多，其实我的觉知是今年要坚持读经，要多祷告。然后有一个特别今年励志的事情是，大家可能也记得，在祷告当中要纪念两个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合一这件事情。然后呢，既然讲到合一呢，我知道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我可以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记不清楚了，我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所以我们这两个华人教会呢，是大概十几年前因为有一些困难，有一些矛盾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教会。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也不在，所以那个历史我不给大家回顾了。但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从去年开始，两个教会的执事同工呢开始一起商讨我们要合一的事情。然后呢，在去年十一月初的时候，两个教会的会员都投票，投票呢是不是说合一了，是同意教会的同工和执事开始一起讨论如何能够合一这件事情。然后呢后面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汇报，今天正好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在那之后呢马上执事和同工们就真的开了会，开会之后呢讨论，大家分了一下工，大概是我记得是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教会要有一个章程，然后会员有一个会员准则，这样教会有一个基，这是一个基本的开始。第二个呢，希望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面呢，两个教会的会友们呢，能够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互动，然后大家更加熟悉一些。因为这个上次投票像订婚一样的，后面正要结婚的话，大家还是要一起筹备要一起忙一忙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也很重要，第三件事情呢是要准备在下市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公开的宣告。对于当年的事情，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悔改；对于将来呢，我们会有一个展望。希望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两个教会放在一起这件事情，而是真正是一个让神看来一个荣耀神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后来谈的怎么样了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已经过了，两个教会的同工和执事呢，关于教会的基本的章程的每一点都没有冲突， 包括我们的信仰宣言，包括我们将来的基本的理念，那个领导结构都基本一致的。细节呢还有待进一步的慢慢的研究，但是基本的已经看不出有大的问题了，就跟大家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呢，我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论，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希望。我们基本的希望呢是在今年呢复活节，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要看神的带领。如果神带领的话，我们希望在今年的复活节呢，两个教会能够在一起，从那以后开始一起敬拜。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打算呢不是说两个教会合并，而是说我们将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大家所有的会员要重新登记，然后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教会。然后呢，大家听都蛮高兴的，对吧？其实我很愁，我为什么要愁呢？我们教会里有没有人？我们教会有没有牧师啊？有吗？两个教会都没有。不仅如此，我们教会有没有人上过神学院呢？没有。然后我们教会有没有人组织过教会过呢？也没有。那怎么办呢？这起码在我从人的眼光看来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是说句老实话，我要是真的天天想这件事情，想得睡也睡不着觉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好就好在我们基督徒有困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祷告。还有呢，读圣经。对了，我们两大法宝，读圣经祷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有没有经验？对不对？然后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哪一本书对于建立教会讲的最多？使徒行传。所以呢因为使徒行传是专门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也就当作我们没有教会，做一个走一个从无到有的这样一条路。但在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是要完全的仰赖神。所以呢，我们希望在接下去的三个月里面呢，我已经跟所有的那个弟兄姐妹都讨论过了，大家基本上都一致同意，我们这前三个月的讲台都是讲使徒行传。然后呢，我们之间可能还要稍微调节一下。但是今天呢，我主要呢是给大家讲一讲大概一个概论，还有呢第一章里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大概一起看一看。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神啊，你是大能的主，你是创造一切的主，你是这样的美好。神啊，你又是这样让你的亲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真是感恩，我们蒙拣选都是主你的恩典。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是充满了希望。我们要随主一同走这样美好的天路，打那美好的仗。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凭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是什么都不能。这是求主能够谦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俯伏在你的脚下，我们都一起呼叫你阿爸父神，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工彼此相爱，也彼此指正，在主里面一起来把这个教会合一的事情能够做得好，能够荣神一人，让大家能够看到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看到神你的手在引领我们求主也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主能够悦纳我们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的敬拜。我们以上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所以呢讲使徒行传的概论，其实那个 Ben 弟兄已经给大家发了一个那个蛮详细的一个那个单章，我就不会细细的一点点的讲下来，只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第一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谁，你们知不知道？路加。很好，非常好。路加是做什么的，你们知不知道？路加是医生。对。然后路加是不是犹太人？安静多了。因为路加不是犹太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路加是因为他是医生呢，所以他写作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写作特别的详细，因为医生都是特别细心，特别注意细节的人。然后呢，从第一章第一节，你看他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 所教训的。这说明这是他写的第一本还是第二本书呢？
第二本。
第二本书。那他写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呀？路加福音。对，那个比较容易。对，然后呢，这个也是我最近那个在网上查才查到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居然占了圣经新约圣经的三分之一。所以路加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作者，记下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些书里面的很多的事实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是肩并肩的两本书。路加福音讲的呢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事情和所教训的道理，然后呢使徒行传呢是耶稣到天上之后他的门徒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行的事情和所教训大家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其实是一个继续，是从神做工到我们和神一起做工，是这样的一个延续。然后呢，每写一本书呢，都是有目的的。特别是新约圣经，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其实新约圣经当年定论之前是有很多书卷的，最后有一些书卷收到了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些书卷呢是放在了所谓的次经里面，没有收到这里面。所以呢，这本书收进来的话，说明它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这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它以讲述事实来兼顾众人的信心。他写信给提阿菲罗大人的时候，其实他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隐含有一个意义。他之所以要写，是可能有人在扰乱提阿菲罗对这件事情的信心。而且不仅是提阿菲罗本身，为什么收进新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可能有动摇的时候。就像我最近给人传福音，他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复活了呢？耶稣的身体找不到了，会不会是一个巧合呢？对吧？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事实，你就可以发现有无数的使徒站起来为主做这个见证，而且一次又一次都讲主是复活，有人看到主是复活，有人看到主是复活，有人看到。我们现在都就接受了之后，感觉到感觉可能不是很强烈，但是对当时在那个时候，主刚刚升天，大家传言纷纷，就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对我们将来在传福音，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也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是他记录了这样的事实，而且呢还有一点，我在跟那个兄弟在那个分享，不是跟那个朋友分享的时候，也是同样一句话：如果耶稣升天是一个谎言。你们说有一个谎言能够传2000多年吗？对吧？而且说人说谎都是有一个道理的，人说谎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还是为了自己的坏处呢？当然是为了自己好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记下来，那个彼得呀，他们多次的受到官府的迫害，多次挨打，对不对？保罗还几乎被打死，但是他们还坚持传下去。所以从这个事情的人数，再加上这个事情呢它本身的性质来看的话，耶稣升天是一个确凿的事情，我们大家是不能够怀疑的。第二件事情呢，也是我们现在一个想当然的事情，我们里面有没有犹太人？没有吧，对吧？现在想想，很多基督徒都根本不是犹太人，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吧？但是当时来说的话，犹太人认为他，特别是旧约都是犹太人跟神，犹太人跟神，犹太人跟神，所以外邦人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熟悉的一件事情。所以使徒行传里面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挣扎，有一些争论，对吧？所以呢，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时间次序，对不对？先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慢慢的再出去。最有趣的是这个程序居然是跟耶稣最后吩咐他们的那个顺序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呢这一段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兴奋的一段历史，里面呢充满了惊讶，也充满了美好的工作。所以整本书读完呢，大家是应该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看见。第三件事情也是一个现在不大有的事情，里面记录了大量的神迹，包括治病啊， 赶鬼啊，还有死人复活啊，这些事情，对吧？还有圣灵降下来之后，大家说方言，大家、很多人听说过讲方言这件事情。哎，对了，我可以到时可以问一下大家，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讲方言？你会讲方言？嗯，不多，对不对？对吧？这也是就是大家有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比较疑惑的事情。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讲方言呢？是，如果我不讲方言，我有没有圣灵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对吧？我起码是想过这件事情。我说，哎，他们都讲方言，我怎么不讲方言呢？所以呢，这里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的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里面，神迹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历史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升天之后，这些门徒，大家看，我都认识啊，这不是打鱼的彼得吗？这不是收税的马太吗？对不对？所以不要忘了，这些门徒跟耶稣的权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在当时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这些门徒显现的这些神迹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是赐予他们权柄的一个印证。所以通过这些神迹奇事，大家就知道他们是真正是耶稣的门徒，并不是几个人找出来扰乱人心的。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当时还有一些所谓的方士，什么会使法术的，有的时候起来疑惑别人之类的，那个可是不一样。所以那些的话，慢慢慢慢的就被他们给排除出去了。所以大家要记住的一点是，所以如果我们不讲方言，不要有疑惑，不是说我们没有受圣灵的感召，但是我们讲方言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方言本身不是圣灵，大家不要为这个事情有疑惑。OK， 所以刚才我跟你们分享了一下这本书的三个最重要的目的，我再重复一下，一个是讲述事实来兼顾众人的信心，第二个目的呢是解释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直传到外邦人的这个过程，第三个呢是记录了大量的神迹以证明，特别是当时的犹太人，证明他们拒绝耶稣是一个错误，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是犯了错误。然后整本书呢，其实讲来讲去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句话，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是在《使徒行传》呢第十二章第24节，讲的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就是整本书所讲来讲去，就是讲同样这件事情：神的道传开来，神的道又传开来，神的道又传开来，一直传到很远。所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当中呢，使徒们行了这些事情，一个是传福音，当中有很多的讲道；第二件事情呢，是使徒给信的人施洗，然后呢，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保罗出了耶路撒冷之后，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并且呢，建立教会之后呢，他不断呢回去再去见他们兼顾教会。当然，在新约后面，他还写了很多书信，也是反复的兼顾教会。所以这些呢，就是整个这个《使徒行传》的这样一个概况。然后呢，如果你们读过《使徒行传》，会你应该会记得，一共有28章，第一到第12章，主要讲的是哪一个使徒的工作？你们知不知道？彼得的工作，对。然后从第13到第28章，主要是讲哪一位使徒的工作？保罗。太好了，谢谢大家。对，但是呢，大家千万要注意的一点，其实看过《使徒行传》的，看熟的人都知道，其实《使徒行传》并不是人的工作。《使徒行传》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是《使徒行传》？英文是这么说的 ：“The acts of Jesu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in His apostles after He ascended to heaven。”是说的是耶稣升天之后，还是耶稣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但他是耶稣怎么工作呢？他是通过圣灵感动他的门徒，然后他的门徒做出来的事情，但这些可不是门徒自己想出来的事情，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所以很多人说《使徒行传》，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圣灵行传》，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读从第一章第一读到第五节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到，他第五节说到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有没有人有过疑惑？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受过洗了，你们受的是水的洗礼呢，还是圣灵的洗礼？水洗，水洗。还有呢？Let me check with Damon. Are we baptized by water or are we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Spiritually by the Spirit.
By the Spirit. 好，所以 Damon 说是圣灵施洗的，有的人说是水施洗的，两个答案都对。但是呢，按照圣经的那个根本的意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施洗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第二次受洗。OK。那为什么在当时他们要有这样一个要长这样哦？哇，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我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现在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主耶稣现在还在地上跟我们在一起吗？不在了。所以跟我们在一起的是什么？是圣灵。所以我们都是受的圣灵的洗。然后当时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耶稣要说那句话呢？当时那些门徒是被谁洗了，你们知不知道？是谁给他们施的洗？当时施洗约翰给他们施的洗。施洗约翰施的洗是什么洗？是水洗，是悔改的洗。太对了。但圣灵的洗呢，是悔改之后追随神的洗。 OK， 所以是有这样一个差别。所以耶稣特别吩咐他们，所以在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没有降下，所以呢使徒们呢有些地方呢看事情还是看不清楚。 OK， 那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第六到第八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如果教会圣经的话是新约的第207页，教会的圣经是新约207页。我们将用两个例子来看一看为什么圣灵有这么重要。第一部分是我们念第六到第八节，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请。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谢谢。你们有没有看到，没有圣灵的时候，使徒们问耶稣是问的什么问题？他们要复活什么？他们要恢复什么？以色列国，对吧？而且不光是使徒，为什么很多犹太人都不愿意信耶稣是弥赛亚呢？因为他们坚信旧约里面说的要复活的国是什么国？他们认为弥赛亚要复的是犹太国，就这一点点误差，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跟他说，他要复的是哪一个国？是天国。什么是天国？天国就是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吧？不是一个物质的国，也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国，主是要从犹太人一直传到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所以包括我们中国人也在里面，所有的都在主的计划里面。所以只要是我们顺从主的心意，我们就是神的国。但是我们现在查了圣经，我们都明白了，对不对？也是我们也是因为有圣灵的洗，我们才理解这些东西。所以当时门徒他真的是不知道。而且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门徒跟主耶稣的关系怎么样？你们记不记得？三年半，对吧？同吃同住还同洗脚，对不对？ 不能够再熟悉了，对吧？而且这些门徒受到的旧约的那些教训也是很多的，对不对？这就说明我们如果只是看书是看不懂神的，甚至连看耶稣也是看不到神的大的计划的。因为那些门徒看的不要再看了，对不对？而且整个在门徒跟随耶稣那三年半里面问的问题，不知道你们都记不记得，每次都是问的问题都问错了，都不是说不理解答案，而是说连所有的问题都问错了，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答案的问题，是问题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有了圣灵之后，我们看这个世界跟我们自己看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一下子那些事情就过去了，对吧？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星期天不上班，有的时候也就能够做得到了，对不对？你有的时候说事情困难的时候，你也就能够不焦虑了，对不对？这些事情都不是从我们人而来的，也不是从我们人能够学到的，也你哲学念到底也没有用，你心理学念到底也没有用，所以要靠圣灵的感应。 OK， 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再看一看啊，九到十一节我们再来念一念。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身旁，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嘿，你们说门徒们在看啥呀、啊？看啥？猜猜看，猜猜看。如果我们想象我们当时如果在那里，我们在往天上，我们在看什么呢？看什么？看神，对不对？我们要看天上的事，因为他们被耶稣感召这么久，当然很爱耶稣了，真是很爱。特别是彼得前面刚刚还哭过鼻子，说我真的爱你，对不对？然后最后耶稣说，就像哎，对了，你们有没有送过人？送船有没有送过？送飞机没什么好说，看送船离岸是很慢很慢的，我就喜欢站在码头上看很久很久，因为是很爱送的人嘛，你就会一直看看他慢慢的离开，对吧？是真是这样的。所以耶稣升天呢，门徒肯定也是很爱他呀，就看啊看啊，天使就来了，说你看吧，看什么呀，你别看了，对吧？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看神看得心里暖乎乎的，就看啊看啊，就忘了一件事情，神会提醒我，你看啥？神要叫我们干嘛呀？要做工呢，对吧？那地上的美好的仗要打的，我们在那儿看着谁干事呢，对吧？所以天使就下来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圣灵催逼的，因为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喜欢舒服，是不是这样的？能够舒服就舒服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圣灵的催逼到，我们也就看着看着感觉不错，看着笑笑看看蛮好的，对吧？特别是你比如说别的不说，比如说我们教会，哎呀我们蛮好的嘛，要合一多麻烦呢，你们说麻烦吗？是吧？多少事情呢？你们笑呢？我在家里写了一个章程，我看到头发都要掉光了，从来没干过，跟人家写的不一样，也不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真是不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了，别看了，干事了，对吧？所以的话，不能老是在那看着发呆，我们要干事情，对吧？然后干什么事情呢？我给你们分享一下12月28号我们为柔嫩的弟兄的一个祷告。你们都认识，大部分都认识柔嫩的弟兄，并不是每一个人。我先介绍一下，柔嫩的跟琳达是一对美国的弟兄姐妹，非常爱我们的教会，在我们教会一起真是有十几年嘛，十几年呢风风雨雨跟我们一起度过。然后琳达呢，她呢与癌症搏斗了20多年，是去年8月份离开了我们回到了天家。然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追思礼拜。然后柔嫩跟琳达呢，他们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智不是新年心智，是一直有的心智，是在菲律宾宣教。他 他们在一个学校里面，那个学校里面大概有20%的是孤儿，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他们在那边宣教，讲因为菲律宾其实还挺复杂的，有天主教，还有应该有伊斯兰的影伊斯兰教的影响，然后但是那个学校应该是基督教的，所以他们在一直在那里面教导什么呢？教导神的创造，因为柔嫩的是说，因为理解神的创造就知道神的美好，那是信神的第一步。他说别的我也管不了，我要把这一课教清楚了，保证那些小孩子都从小记得神的创造。所以呢虽然是琳达已经回到了天家，柔嫩呢决定呢明天又去菲律宾，所以我们特地28号请他过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他今天应该在他的教会里面，他们教会的人也会为他按手祷告，叫 Hope Lutheran 好像 Hope Church。然后呢，在祷告会上呢，罗伦就分享了他下面希望做的事情。他说他最想最多是两件事情。他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下世的房产给卖了，因为有房产他就得照顾房产，除草啊，弄东西啊，总是要拖累他的事情，放不下来。第二件事情呢，他跟我们说，他说我在世上大概还有20年的时间，我要把这20年的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说菲律宾当然是他的一个意向，但是他说不一定，他是对亚洲特别有感动，所以才帮助我们华人教会嘛。他对亚洲特别有感动，他说随便神带领他去哪里，他的余生啊要用来传播神的福音，他是不愿意待在那里那个养老的。所以让我们大家要记得在祷告中纪念罗伦，一直为他祷告啊，在祷告中支持他。所以呢，从罗伦的那个所思所想所行，你们说罗伦呢是一个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事的人呢，还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弟兄呢？圣灵充满的，对吧？对，所以我们刚才讲完了，圣经也读过了，罗伦也讲完了，现在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对吧？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因为神的旨意真是非常难理解的，非常难理解的。你们说神为什么要把琳达给他这么多的病痛，20多年的病痛，对不对？为什么这些事情其实是我们从人的意识上是真是非常难够理解的。所以呢起码我个人我对神的呼召的反应一般是这样三个反应。第一个是不明白，不懂。为什么不懂呢？因为跟我的逻辑不一样，不懂。就像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俄勒冈州搬到这里来，我当时那边蛮好的，那是就搬来了。第二个回答是什么？第二个更常见，说不方便，不方便，好麻烦的，对吧？我妈妈广东人，我妈妈肯定就说是莫搞我啊，对吧？别开玩笑了，我有时候跟身体别开玩笑了，又来了，不行 ，OK。第三个是，我已经习惯这样了。我为什么要改变呢？对吧？所以我们不容易理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很不方便的，而且呢遵循神的心意经常要改变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都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做事情，而不是依靠着圣灵的话，那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呢？你们说呢？是不是？所以去年严弟兄在大家投票关于教会合一这件事情特别有感动，提醒大家，请大家先干嘛？再投票，先祷告再投票。因为如果是凭着人的意思投票的话，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凭着人的意思的投票的话，我也会投反对票的。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 我肯定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这么想，但是为什么大家几乎大家都还是愿意呢？虽然大家也表达了一些怎么说呢，也有一些担心吧，反正后面还有一些不少事情，但是大家还是愿意了，因为这是顺服圣灵。如果不依靠圣灵的话，我们真是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不是一点点，是什么都做不了， everything。 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当年是在加州的，他说这个《使徒行传》里讲的是一群信徒 possessed by Jesus Christ， possessed 就是说整个是被耶稣给统领着，而不是说一点点听一会儿，一会儿不听，一会儿听一会儿不听，是整个是听着耶稣的啊。然后呢，是展示的是耶稣在世上的生命，而不是使徒在世上的生命，是这样的一回事情。所有的心都是耶稣的心，做的事都是耶稣的事，这样才是信的。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我也是摔了无数次了之后才想明白了这一点点的道理。但是不过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也许说哦，我要理解圣灵需要时间，对吧？这是肯定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在我们理解圣灵之前，我们应该顺服，不理解也要照着做，做着做着就理解了。不要说句老实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聪明的话，特别是聪明的人，把脑子关一会儿，就顺着神的圣灵真的走一会儿，慢慢慢慢就理解。而且神是有逻辑的，非常清楚。等这个事情过完之后，都不用过完，过了一半之后你就理解了，然后你顺着走就更顺了。所以一定要顺服圣灵，不理解也要顺服。然后关于合一的事情，我们祷告，神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如果你们仔细读经的话，肯定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合一的经节。我先今天给你们念一个，你们听一听，看看如果我们遵守这个，能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这里讲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一到三节啊，你们如果要翻的，我们翻一翻吧。如果是教会的圣经，应该是341页，341页，第四章的一到三节，翻到的话，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哎，你们说大家这样的话能不能合一呢？能不能？
能，
一点都不难。对啊，合一当中有几个特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词，大家说错了。你们看到什么了？有没有看到谦虚、忍耐、温柔、爱心？和平，不过对啊，太好了。 Echo 找到一个很重要的，是说这是蒙召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保罗其实这句话写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是不是？是说如果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不这样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与所蒙的恩不相称。如果与所蒙的恩不相称的话，那我们还是信主的人吗？就不是了，对吧？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我们这些事情的话，真是要想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当年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说过，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对吧？我知道我们比较容易忘记第二句话，比较容易记得前面一个，但是千万不要，生命的主真的是要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而且说句老实话，合一的心我们是没有的，是谁赐的？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做的是竭力保守，所以还是那句话，要顺服圣灵就能够做到。所以真是在下面这个合一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真是来求神引领，这个不是只是同工能够做得了的事情， OK， 我一想到要自己要想，我就要真是要求爷爷告奶奶了。但是真正一想，如果是神赐灵的引领的话，是很有信心的。让我们真是大家都一起啊，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想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其实从这些初期教会可以学到很多的教训，他们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坚固的，怎么犯错误的，怎么解决问题的。包括其实在后面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些关于那七个教会的评论，也是非常美好的啊教训，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呢，我们为这个教会的合一呢，真是不是为了一个形式上的合一。我们合一的教会呢，第一件事情是要顺服来继续耶稣的事工。耶稣的事工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上去年12月18号 Ben Bullard 给我们讲到，讲是什么？讲神的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说，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理论读完了。实际上呢，最近呢，德门弟兄带我们学习怎么一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呢，就讲了这些东西。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一定要记住了，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都不是牧师的，将来也许我们会有牧师，教会也不是牧师的，也不是同工的，教会是神的，一定要记住。然后教会的功能呢，也不是来伺候我们的，教会不是俱乐部，不是让，当然有饭吃是很好的，我也喜欢吃的，但教会不是为了吃饭的，吃饭是为了侍奉的，不要搞反了。对，然后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器皿。如果是器皿呢，神经常是要打碎了才能侍奉神的，所以痛的时候不要逃跑，也不要担心。然后呢，对神福音事工有益的事情，常常是对我们个人对教会是不方便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想得明白，是以神的事情为重，还是以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为重。一定要能够想，一定要想得明白，想不明白回去问圣灵，一定要想明白。第二个呢，就是说合一的教会呢，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但是你们说圣灵讲的多抽象呢，对吧？我是爱做事的人，我就不喜欢抽象的。很简单，怎么能够有圣灵啊？回答了，圣灵从哪来？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意思？我们要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个人要祷告，没错，对吧？而且祷告也不光是要求东西，是要求神的心意。但是你们说教会要不要一起祷告呢？要。如果要一起祷告呢，那星期三晚上呢，在欧妈妈家有祷告会。我先跟你们讲一句不好意思的话，我是信神十几年以来从来不去祷告会的，所以我是反面典型。但是去了祷告会之后，真是有很多的收益。而且我们的祷告会不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模式啊，这些东西大家就在这里讲讲自己的一些事情啊，这里其实这些事情里面讲下来，很多事情你都没有，不是怎么说呢，不像讲到就讲的一点点的讲下来，你就会体会到很多圣灵的心意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我也知道大家的工作都很忙，有些人也没有车，但是只要你有心意，你可以给我写个微信啊之类的，我可以来接你。你每周来不可能的话，试着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不可能的话，试着一个季度来一次；如果一个季度也不行的话，一年来一次也比不来好，可以试一试，好吧？真是鼓励大家，这个新年里面我们真是有于这样一个一起合一的心，因为一个人祷告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大家一起祷告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圣灵真的会与我们同在。最后一个我要说的是，合一的教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为什么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呢？因为在神里面的合一，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思想里面的合一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很多合一方面，其实他们在我们人看来没有合一，因为保罗跟彼得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的事工，彼得是留在了耶路撒冷，保罗是去了外面传道，对不对？并没有说保罗说传道了，兄弟姐妹们跟他呼噜呼噜全都跑了，对吧？所以并不是那样的合一。所以要真正理解合一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装备我们的脑子的。怎么装备我们的脑子呢？不是自己想，是还是要看圣经的啊。所以我们教会的读经计划呢还在进行当中，可能到四月份就能够读完了。所以呢，大家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坚持，希望坚持的呢要接着读，没有坚持的呢现在开始也来得及，不用着急，不用往前，不用往回头，因为圣经看不完呢，你现在开始也可以就顺着一起读就是了。忙的时候忘掉一天也不要担心，你就后一天再起来读就是了，不要为了一天的耽误就丧失了信心。你只要一直读经，圣经里真是无比的美好，我们真是要理解神的意思。所以呢今天呢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个人读经，乐于参加查经班，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到，其实我们同也有讨论，不同的查经班有不同的考虑，对吧？比如星期四早上的姐妹查经班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参观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平时都很忙，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在考虑能不能有办法找一个合适你们时间的一个时间查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好的，但还在祷告中，现在还没有找到人力物力怎么搞法，但是我们已经在想这些事情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主日学，但是呢 JPBC 有主日学，哎呀，你们可以去占便宜没问题的，我已经去过很多次，很有帮助。然后呢当然听到也很重要，还有呢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愿意见证和讲道。见证不是我们说的见证，不是说讲一讲发生，就不是说星期五的时候偶尔分享一小段，而是说真正想一想神在你生命中的作用，你从原来那个样子，神圣灵怎么指引你走到现在这个样子，你这样一个过程对弟兄姐妹都是一个鼓励。所以的话大家要勇于也善于做见证，然后呢也要勇于也愿意来讲道，讲道不难，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是受过训练的，所以大家也就是从自己的生活当中从读经当中能够看到神的话语的亮光。然后呢这是我还有一段结束语就结束了。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立下美好的心志，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指正，也彼此扶持，让我们一起特别感谢神对我们的拣选，被神拣选真是蒙福，让我们不断的学习呢，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抓紧主的话语，顺服神的旨意，这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的为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献上我们最好的一切。